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亲啊，我们是在这里回应你对我们的邀请，让我们来这里参加你的宴席，在这里来看你的儿子。哦，你自己也对我们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今天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印证我们同是神的儿女。今天你的儿女哦，就是这样子存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到父的家中，来父的面前，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在这里述说你在我们身上的故事，我们要在这里宣扬你对我们的救恩是实在是何等的大，你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罪愆。哦，今天早上哦，有许多我们可能在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们可能遇到一些的挫折，可能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受到一些的污染伤害，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有父的家，我们可以回来，有父的家可以让我们在这里得安息，有父的家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你要把那个喜乐的灵来赐给我们，叫我们在这里大大的欢乐，享受我们所父所为我们预备的，我们赞美你，哦，阿爸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这样的祷告感恩，乃是奉你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起立。 请把第一节读一遍。没有血，
没有汗，祭祀已成过去，没有鞭帽，没有火燃，牺牲再无一曲，更没有血流自更贵的脉，洗净人的污秽，洗偿人的罪债。
Thank you. 是一切谦卑虚己成了人的样式，为我们死的切死在十字架上，因父神仍然将你高举，在荣耀里面我们还要再来与你相遇。谢谢你的救恩，就把我们这些原本在屋里里面的人，让我们与你的救恩有份。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是的，我们的心永远要来赞美你。是的，无需两次征战，不留一个仇敌。主啊，你一次献上自己，就永远完成了这赎罪的事。而且从此你坐在神的右边，等候仇敌做你的脚凳。你也让我们这些的人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主啊，我们想到这些宝贵的应许，这些伟大的事实，主，我们的心都要来赞美你。是的，何等的爱，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主啊，你就叫基督在十架上为我们流血了。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主啊，如今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早晨我们在你桌子面前，我们一面在这里思想纪念你的行径，一面我们在这里在最深的爱里面，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敬拜，求你祝福这饼和杯，让我们都带着敬畏的心，虔诚敬畏的心，我们来领受它。圣灵光照我们，宝血洁净我们，哦，基督在这里释放我们，让我们在父的面前能够坦然无惧，能够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赞美你。是的，为我们祝福这饼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唱69首。
Thank you. 他从发头发脚发手幽情慈爱以血河流。哦主啊，我们真的别无所夸，只能夸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主啊，谢谢你这样子爱我们。主啊，你的饼你的杯，主啊，主啊，你这样子的展现你自己的爱。主啊，爱既如此奇妙深厚，当得我心我命所有。
阿门。望神家几次从前所有居傲，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啊！你这样的爱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现在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能够奉献给你。
我要赞美你，宝血十字架的救恩。我要赞美你。哇，因为你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我们今天就能坐在你的跟前。我们谢谢你，哇，我们与你连结，哇，赞美你，我们能够住在你的里面，哇，你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的永远的爱，这永远的救恩，哦，主啊，是我们一生一世所不能忘记的，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前。哦，这是从何说起？一个罪人蒙了神的恩典，就可以不再做仇敌。主啊，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何等伟大的救恩！哦，不离不弃的爱，主啊，怜悯的江河绕我们而流。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一生一世都要来思念。来记录思念你的十字架的救恩。主啊，但愿真是救恩归给作宝座的神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请唱125首，我们站起来唱125首。
虽然改变，但我依旧不变，向他赞美。 诗歌不绝颂扬，尊他我主我王，欢声向他从唱，羔羊适配，羔羊适配。
请大家再跟我们一起来唱，你们要活起来。
第一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好吗？我读一节，然后请大家一起来读。我们一边读的时候，我们用信心来调和，把主的话读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边读一边求圣灵借着这么好的一篇信息，是诗篇的第一篇，它是诗篇的 prelude 哈，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诗篇，我们一起来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主，我是属你，我听你宣告，知你爱我的无疑，但我是渴望能因心升高，能以和你更亲密。希望你更亲亲爱主，只是你流血深
主啊，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真的是整个的教会都谦卑，把自己放在你的脚前，求你来教导我们。我们知道枝子要住在葡萄树上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我们常常不得其门而入。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神的话，谢谢你为我们向父求了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今天我们都知道这里有一条路是你已经为我们预备的，让我们可以住在你的里面。当我们住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哦，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你应许我们说，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因为我们照着你的心意在这里过我们的生活。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让这是一个本来不容易明白甚至很玄的一件事情，却因着你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成为属灵的实际。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我们我很感谢我们的教会，我很感谢我们的神啊，今年给我们每日的灵粮，让我们呢能够每天背着圣经，虽然比较难，确实是非常难，但是呢，我鼓励我们小组的弟兄姊妹要坚持，要忍耐啊，忍耐就是盼望啊，还有300多天就能背完了，所以很快了。不过呢，我通过这几年的背经呢，我已经形成了习惯，如果每天不背一两句呢，我就浑身难受。是，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站在这里呢，不是为了清洁的事啊，只是因为我们一家呢都背诵了罗马书5-8章和12章啊。不过为主做见证呢，我还是心甘情愿的啊。首先感谢神，2016年我们教会的背经内容是罗马书的5-8章还有12章。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至少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像余弟兄说的，神所要的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当我顺服下来，跟着教会往前走的时候呢，真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呢，我凡事都能做。看是一个难度很高的要求，但当我背完的时候呢，我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当我扎根在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与主的连接就更进一步了。说实在，我刚开始背罗马书的时候呢，我心里实在作难，我是有心无胆，读了几次呢，我就决定放弃背诵，因为背起来实在是太困难，太绕口。所以我好希望我周围的人，特别是余弟兄，忘掉这码事儿，就忘掉背经这码事儿，我也可以心安理得。但是呢，有几件事呢让我改变了想法。我儿子首先呢在家里发起了背经的运动，而且他用的方法很特别，就是把经文呢分拆一节一节的贴在一些特定的地方上。比如他把一节经文他在烤箱上，他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啊。然后他在我们家挂的十字架上贴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做了肉身的形状，成为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所以他看到这个东西呢，他就会想到那个经文，所以我也很受启发啊。所以我呢就这样呢，我们家就贴满了小纸条。所以我在想呢，如果今年他也用这种方法的话，我们家会成什么样子呢？是我和儿子运动爬山 hiking 的时候呢，他就给我背几段，背得非常流利。他说，爸爸，很简单的，你要背啊。我说，心想 所以我心想我不能输给儿子，我说儿子我跟你一起背。这样呢，还有我家姊妹在我没有开始背的时候她已经背了两章了，并且呢常常为我祷告，她写在本子上常常为我祷告。所以她说呢，你要补补脑了，要吃点鱼油了。所以我是在家里我是四面楚歌，下面有儿子在做榜样，旁边有姊妹在补脑，所以呢我感到了家人对我的期望，所以咱不能让家人失望。所以我暗下决心，就是不吃不喝我也要把五章拿下。还有就是小组呢，小组里的同伴的鼓励，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柴宁弟兄呢经常在我面前呢提背罗马书的事情，而且呢他对我说呢，他一个小时就能背一章，而我呢一个月都没有拿下一章。我说神哪，难道人的脑有这么大的差别？这所以神就提醒我说，你没有对神的话语的渴望。所以我就静下心来，我就渴望神的话语，我就一字一句研读罗马书，我对照上下文，记住关键字，顺着保罗的思想我去背去读。哎，很神奇，我发现我在一两个小时也能够拿下来一章。所以我觉得人的脑也没有多大差别。是，于是呢我就开始了走上这个艰难的旅程。大家也可以想象，对一个满头白发的人来说呢，背罗马书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所以我开始寻求神的帮助。当我读到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一节到第三十九节的时候，我深深地被神的话语感动并且所吸引。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我觉得我能够背下来。所以自从我开始背经以后呢，我们一家三口呢，我们在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我们都在背经，真是都在。那个时候是很甘甜的，很都在背经。我们开车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我都来一两句啊，你启发我，我启发你，你纠正我，我纠正你，互相鼓励，互相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借鉴一些不同的方法，这样呢，很快就会背，很快就背下来了。所以我今天就站在这里了。所以呢，最后呢，我想用最激励我的啊，也是让我背下来罗马书的这个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作为结束，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我一时紧张，在家里背得非常熟，尤其在太太面前非常熟，她都非常羡慕我。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逼迫吗？是危险吗？是试炼肉体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阿们，阿们。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刚出来蒙召服侍主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说，你在细谷服侍非得有两把刷子不行。我现在发现两把刷子都不够用了。 高强白头发不是因为背经背的白头发哈，啊，他是连白头发都敢来背经啊，所以这是值得鼓励的事情。那我特别请他来做见证，因为上礼拜吃饭的时候听说他们全家都一起背，而且去年的背经他们三个人都得奖了哈，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事情。呀，你就发现他们不是个人在主面前，而是整个家一起来背圣经。啊，这是很蒙福的一件事哈！啊，他们坐下躺不是躺下坐下行走，他们都背圣经啊，还好吵架的时候没有弄圣经哈！啊，不像昨天于师母跟他们小组在一起说这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那很感谢主哈！我希望我听说很多人都在背圣经，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啊，你这是尽可能的背，忘掉没关系，尽可能的背啊，那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圣灵就会拿出来啊，让我们可以去应付我们啊一个很特殊的处境啊，能够供应啊人在一个特殊的需要和痛苦里面，主的话会出来。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新的一年我们好好的加油，好不好？好，我们今天继续讲我们今年的主题。那我上礼拜是说上礼拜讲住，这个礼拜要讲修理啊，下个礼拜讲主的话啊。但是其实我修理的信息纲要已经都写好 80% 了哈啊，但是里面感觉说还是继续讲住啊。啊，所以但是你们也不要着急，我早晚会修理你们的就是了哈。啊，那个还没被修理，不要着急。那我们继续讲住。上个礼拜我讲住在基督里，今天讲住在溪水旁。下个礼拜呢，于师母会来讲住在圣殿里，用诗篇27篇。那我们不光讲到这个住很重要，而且也希望能够借着圣经，让我们看见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住在主里面哈。那我想这个信息就是跟主之间像枝子跟葡萄树那个活泼的连结，真实的连结，持续的连结。那这样子的信息，我说道理来说是很简单的，但是就着经历来说，那是一件要我们一生之久都需要来操练的。因为不光我们自己要能够真正活在这个有福的境界，我们需要一点的操练跟摸索，而且更重要的是仇敌是一直在破坏这件事情。所以我常常引用 Austin Sparks 弟兄的一句话，他说仇敌最怕的就是地跟天之间真实的连结啊。所以你弄到我们今天约翰福音15章这个枝子跟葡萄树真实活泼持续的连结，这是仇敌一直要破坏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见说这是我们维生这个生命线，这是唯一的一条生命线的话，你就晓得我们绝对不能轻看这件事。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而且离了主我们一定枯干。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到枯干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它提醒我们，它警告我们，它告诉我们我们出问题了，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不正常。但是你绝对不能够停留在只是感觉枯干，你不能让它持久啊！因为再下去的话就是死掉了，真的就是死掉了。不光是一个枯干的感觉，你根本就是进入死亡啊，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常常就在这里想啊，我们这个人到底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怎样的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都是人，都是活着人，但是在神的眼中，有的是活人，有的是死的活人啊。那么我们是不是一个活的人，完全根据我们有没有神儿子的生命。换句话说，到底我们跟神儿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就决定了我这个人在神的眼中到底我是个活人还是个死人。你看教会也是这样子哈，当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在那里讲到七个教会啊，代表众教会，代表历史历代的教会啊，神在这里，在每一个教会里面，神都有他的这个审判，都有他的责备，都有他的呼召啊。讲到撒迪教会的时候说什么？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弟兄姊妹，我常常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会在主面前担心，我说主，到底我到底 SVCA 在你面前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从外面看很活，对不对？我们服侍，我们讲道，从外面看我们人数在增长啊，从外面看我们唱诗唱得很好，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各方面都很好，那这弟兄姊妹到底在神的眼中是活的还是死的？那这都是我们在主人面前要很谦卑啊。我们来到神家，我们会跟人打招呼，我们各方面都很好，那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是不是活在那个 abundant life 那个丰盛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自己知道的，我们自己知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非常的谦卑。撒迪教会，神说你按名是活的，但是其实是死的，因为在你的一切的行为上，没有一件事在我眼前是完全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也很希望我们都能够很认真的来看哈。所以你看，我传福音的时候曾经讲过，圣诞节的时候，一棵圣诞树啊，这个常常我们会看到在 Silicon Valley 一些角落上，他们一大片的圣诞树在卖，对不对？啊，你要知道，这些圣诞树当它被切下来的时候，它跟它生命的源头分隔的时候，它已经迈向死亡，迈向枯干，迈向死亡，对不对？哦，人可以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来装饰这棵圣诞树，把它买回家放在客厅最好的角落，放在壁炉旁边。哎呀，我们用彩带去装饰它，我们用彩球去装饰它啊，我们买了各式各样包装的很精美的礼物放在它的旁边，这棵树好像越来越漂亮啊，我们跟它照相，我们珍惜它。但是其实从它被切下来的那一天开始，它已经迈向枯干，它已经迈向死亡，它的结局就是枯干，就是没用，因为它跟生命的源头切割了。今天我们如果跟主的关系不对，不管你怎么去装饰这棵树啊，你拿博士学位挂上去，你拿三个房子挂上去啊，你拿最好的车子挂上去啊，你变成 Apple 的副总裁，弟兄姊妹，你不管用什么去装饰这棵树，这棵树在神的眼中，它的结局是枯干，它的结局是死亡。就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到底在活什么。你会说我忙到没有空聚会，我忙到没有空背圣经，我忙到没有空啊来追求主。Go ahead, 你可以继续做，但是我们在奔向死亡。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很认真。好，一方面我们很感恩，等一下我要从感恩喜乐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仍然先愿意先从严肃的角度先提醒啊，当我们跟生命的源头切割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可预期的，枯干是必然的结果，我们一事无成，离了主真是不能做什么。不是说你不能做事哈，你离了主你还是可以喂孩子，你离了主你还是可以开车啊，你为了主你还是可以一样的洗衣服，不是指这些东西。因为神在乎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当我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我所有所做的事情神根本不在乎，神不要的，那不是神要的。我们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啊，我可以到这里去，我可以到那里去，但是那些东西都没有永恒的果效，因为神在乎的是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所以年长的弟兄告诉我们，真实的侍奉永远是生命的流露，对不对啊？算得数的侍奉永远是基督的活出。今天我们不管福音聚会要唱诗，要表演，要做见证，要讲道，不管是我们做什么，我们做饭食也好，做整洁也好，做招待也好， projector 也好，弟兄姊妹，不管做任何的服事，如果我们不是从心里做，为主做，如果我们不是在生命里面做，在基督里来做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那些事情会消耗我们，那些事情可能会让我们疲乏，那些事可能会让我们骄傲，那些事可能会让我们只注重外面侍奉殿，而不是在侍奉神。啊，所以像这个橄榄树的这个不是啊，这个啊圣诞树的这个比喻其实是很形象的。我不晓得今天我们拿什么往上面贴。可能你孩子申请到常春藤，你挂了一个好漂亮的彩灯上去，啊，讲到儿子嘴巴都笑，对不对？我儿子是哈佛的，我儿子是 Stanford 的。啊，我不是说这些不好，弟兄姊妹，倒是在追求这些的里面，我们是在基督里做这些事呢？还是我们根本脱离了主，我们就是在这里追求人生的啊，这个人的夸耀，人的炫耀啊，这个他的外面的美丽，但是生命却失去了连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很在乎的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在过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过生活，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24小时，但是这一天有多少小时，有多少的时间是被神算数的，是在生命的连结里面我们来做的。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诗篇第一篇啊，讲到住在溪水旁。刚刚啊，于师母已经带着我们会众把它读过了。那我们不久以前至少背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很多人跟我抱怨说我挑的背诵经文太长了哈，居然有的长达10节啊。你十节里面能够背出3节，总比我只列1节要好嘛，对不对？啊，是爱之深，责之切啊。你们骂我也没关系啦，但是能够逼得大家多背一点圣经总是好事，对不对啊？那刚才我们读的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到第十节，你要知道整个诗篇哈啊，我们很多的时候问弟兄姊妹，你最喜欢的旧约会是哪一卷圣经啊？很多人会说诗篇啊，有人说以赛亚书啊，有人会说这一卷，会说那一卷。你不信你试试看哈，你觉得旧约最喜欢诗篇的请举手。你看好多嘛哈，好多嘛。因为为什么大家喜欢诗篇？因为你在诗篇里面你会找到你自己。因为诗篇是一个非常注重主观经历的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它有很多很多的感情，很多的情绪啊，它不光是有很兴奋赞美神的这个经文，它很多的经文都是落在很深的痛苦啊，不公平的对待啊，好像被神遗弃了。啊，觉得很孤单，很无助，很恐惧。而在这样子的低落的里面，神怎么样子恢复他，啊，让他开头是这么低落，而结束在赞美。啊，所以诗篇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因为在里面多多少少你会找到自己。啊，所以诗篇是一个讲经历的书，讲主观经历，特别是这个主观经历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主观经历啊，所以我们都很喜欢诗篇。那你就发现这150篇的诗篇里面啊，其实旧约写成的诗篇多的呢哈，是圣灵精挑细选挑的这150篇，而这150篇被摆在第一篇啊，刚才于师母说这是 prelude 啊，这是前言，它是站在它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就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你如果去读 King James 的英文的话啊，这个是行、站、坐 walk, stand and sit 啊。你们如果读过黎陀森弟兄一本书，讲以弗所书哈，小小的叫做坐行站，读过没有啊？讲以弗所书一开始就是从坐在天上开始啊，神把一个蒙恩的地位，一个属天的地位赐给我们啊，基督徒是从安息开始，从蒙恩开始啊，然后才开始怎么样做行啊，就开始我们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妻子，怎么样子做父亲，怎么样做儿女，怎么样做主人，怎么样做仆人啊，最后对着仇敌我们是站着，要站立的稳啊，要穿上全副的军装，站立的稳。所以做行站，他三个字就把以弗所书的精华写出来。而这本书不光中国弟兄姊妹看，西洋教会西方的这个牧者学者，很多人都读过这本书，叫做做行站三件事情，讲到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讲到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的生活，讲到我们这个人要在仇敌面前我们该有的把握跟权柄。那诗篇第一篇也是讲到做行站，只是他反过来啊，是在罪恶里面，是在失败的里面啊，你怎么样子 walk in the counsel of the ungodly 啊，你怎么样去接受那些不敬虔的人给你的意见，给你的 advice。 今天网络，今天 WeChat， 今天各式各样的东西，它有很多世界的观念价值观都在这里塑造我们。到底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根据圣经，行在神的光中，行在圣灵中呢，还是我们行在这个世界给我们的 counsel， 给我们的 advice 里面？他说不占罪人的道路啊，然后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是 一步一步的深入到跟这些不敬虔跟不讨神喜悦的啊这种 lifestyle 啊，从刚刚开始只是接受一些他的意见他的观念，到你跟他站在一起，到最后跟他坐在一起，就说到我们越来越被这个世界掳掠了，越来越被这个世界所熏陶所影响啊！所以要过敬虔的生活，要跟神之间有那种可以算得数的属灵的经历，主观的经历，他一定要从分别为圣开始，不然你跟主之间不会有真实的关系。 所以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就是讲到分别为圣。好，这是我希望我们大家在主的面前，今天你要跟主连结，想要过到枝子跟葡萄树连结的生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持续的活在罪中啊，我们不肯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罪恶在我们身上的玷污，我们不可能跟主活在活泼的连结里面。我们所有的侍奉不仅不能荣耀神，人也得不到祝福。我常常举的那个小小的例子，那个女儿看见爸爸在后院那么辛苦啊，找不到杯子，因为都妈妈都放得太高了，她就拿院子狗喝的那个狗碗帮她爸爸装了一碗的纯橙汁啊 ,100% pure, 啊，这100%纯的冰的送到后院给爸爸喝，啊，爸爸不敢喝。爱是真的，东西是好的，只是器皿不干净。当器皿不洁净的时候，不管你的动机多好，不管你自己里面觉得你所提供的东西多好，神没办法享受，人没办法享受。啊，所以要有正常的生活，要有算得数的生活，啊，要有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蒙神悦纳的这种生活和侍奉，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第一步哈。所以我这次岔开的话题跟我的主题啊，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还是有关系。所以我就说，任何主观的经历，任何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定要从分别为圣开始。这是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的，啊，然后底下呢，他就开始讲到两件事情啊，就是除了诗篇啊，这个第一篇以外，我找了一节圣经是跟诗篇第一篇非常配合的啊，就是我今天放在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耶利米书17章7到8节啊，如果你今天早上已经点击过每日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说，哎呀，怎么正好巧合啊？那不是巧合，是我们硬是把后面搬到前面来哈，啊，让你们就今天一起背了，一时两了，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该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好，它跟诗篇第一篇非常像，对不对？那我想我的信息我稍微调整一下顺序，我先讲三再回来讲二好了，因为我觉得我希望结束在我们能够更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往前啊。那你就发现这个诗篇第一篇跟耶利米书17章都讲到这人变为有福，而且呢，这两段经文都讲到他们结果子，一直结果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当你真正住在溪水旁，他会带来一个叫我们蒙福，这人变为有福啊，一个蒙福的生活。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他所行的尽都顺利。啊，刚才于师母也讲到了啊，这么 whatever 我们做，我们都 prosper， 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蒙神祝福，那这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啊！有一篇文章我曾经建议过大家读，我还是希望在座如果有刚得救的新来的没有听过我讲的话，我希望你去网络上找这篇文章，是免费的，到处都可以下载的哈，叫做《仰望神的祝福》啊。这篇文章里面就特别提到，我们的弟兄跟我们讲到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被神所祝福的人，第二种人是没有神的祝福，而第三种人是最可怜的人，就是神刻意不祝福的人。他把人分成这三个。第一个，神所祝福的人，我只有五饼二鱼，但是却能够让5000个男丁吃饱，还不包括妇人孩子，所以据他们保守的估计，起码是上万人吃，而且还剩下12篮。五饼二鱼是一个小孩子的分量，它不是大鱼哈，啊，这个松花江鱼或是什么鱼哈，啊，它是小鱼啊。然后5个饼是像 cookie 一样的这种普通的饼，所以它是一个小孩子的分量，它怎么可能喂饱上万人吃，而且还剩下来？这表示有神的祝福，因为耶稣拿过来向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这是经过神祝福过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人 我们所有的侍奉有神的祝福跟没有神的祝福是天壤之别。一个没有神祝福的五饼二鱼就是供你吃就是了，我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所有的天然能力才干 effort 就是得到这么多，这是没有祝福。我相信今天很多人我们可能活在这个层次，所以弟兄教导我们要学会很谦卑的要来仰望神的祝福。主啊，我虽然我很想传福音叫人信耶稣啊，我卯足了力可能会有人得救，但是当我仰望神祝福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我带师，我带小组查经，我讲到我做任何的服事，我要学会仰望神的祝福。我照顾我的孩子，我教养我的孩子，我管教我的孩子，我要仰望神的祝福。有祝福跟没祝福差很多。而第三种更可怕的是神刻意不祝福的。你讲哈该书说的，你赚的钱薪水放在一个破旧的口袋，你得多少都漏掉，你收在仓里神就吹掉啊，你谷物来了虫来咬掉，就是神刻意不祝福你，神以你为敌，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你就看到了没有，当一个人住在溪水旁，他说这个人便变为有福，而底下说到他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是没有神祝福的人。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姊妹哈，我们决定不能够把信仰跟神的关系当作我生命中只是一个寄托，只是一个依靠，只是一个点缀。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信仰对你来说是点缀，但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把它当回事，就是叫做点缀。我需要的时候才祷告，我碰到困难的才来求神，平常我过我的。要学会仰望神的祝福，有神祝福跟没神祝福天壤之别。有神祝福没神祝福跟神刻意不祝福那是完全不同。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要认真好。所以当一个人坐在溪水旁的时候，他说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蒙神祝福啊，这是一个太大的恩典。那第二个，在一切的考验上面他靠主得胜。那么耶利米书17:7-8，他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说他必像什么呀，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底下就讲到他面临的挑战，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已啊。炎热是说到突发的事情，短暂的没有预料到的炎热，热浪突然来，他叶子仍必青翠，因为他根扎于水旁，他不怕这种突来的灾祸，他不怕这种突然的考验，他不怕人生中突然来到的这些的困难。而干旱之年说到那是长期的那个是持续的一个难处，那是一个挑战，那是一个困难。所以你就发现当你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当你跟神的关系是活在一个活泼持续的连结的时候，哪怕突发的事情，就算有一些持续的难处，神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可以面对炎热，让我们甚至可以面对干旱之年。他说没有 worry 哈啊，甚至不被 bother， 有一个翻译说你根本不被他 bother。 你发现我们这个人很容易被搅扰，很容易被 bother 这个老板讲话稍微严肃一点，我们就在猜他是不是要把我裁员了哈啊。这个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有一次跑来跟我讲，他很生气哈。他说他在走道上碰到一个弟兄跟他打招呼，那个弟兄不理他，他就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哪个博士有什么了不起？看到面就不跟人家打招呼了。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说他一定没注意到你。他说 No， 他说我跟他打招呼了，我就还举手了，他都没看到。我说这样子，我说你直接去跟他讲，我相信他一定会跟你道歉。他说不，我不讲。我说那我帮你讲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说好，我就是帮你讲所以我就跟那个弟兄，弟兄说我完全没看到他。我说就是嘛。我说好，那你碰到他你就跟他解释一下。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是很多东西很容易搅扰我们，哎呀，猜忌啦，不愉快啊，情绪抓住我们啦弟兄姊妹，炎热干旱之年常常是持续的， 几个月没改变，一年没改变，两年没改变，啊，孩子还是那个样子，我还是这个样子，我的经济能力还是这个样子，我很多问题好像没有突破。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跟主的关系真连上的时候，炎热来到，我们不去把叶子仍旧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一。我很多年以前在那个遇到故事哈啊，里面看到一个小故事，他说在英国白金汉宫这个女王王宫外面有一棵大树，他说在有一次英国连续很长的时间干旱之年哈。有点像我们加州的干旱啊，它连续几年的干旱，附近公园的很多树都死掉了，但是独独有一棵树，那么大的树长得那么好啊，茂盛的不得了啊，但是其他旁边的树都干了，叶子也死了啊。这个后来有人就很好奇，他发现这棵树，它的树根在地底下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跨过了几条街，一直接到泰晤士河。所以在干旱之年，别人经不起考验，都死光了，但是它还是长得好好的。弟兄姊妹，我也相信我们在人生里面，可能就在现在你都有难处，更不要说还有未知的岁月，将来不知道会有什么难处。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挺得住这种突然来的炎热，甚至那种长期的干旱？怎么样子能够让我在充满死亡的局面，我能够像耶稣那样子的生命根出于干地？干地就是充满死亡，但是耶稣的生命却能够破土而出，能够胜过所有的干旱，所有的死亡，它能够出来。而这个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真实跟它连结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不害怕，我们里面不忧虑，因为我们被栽在溪水旁。这是这样的，让我们看到溪水旁带给我们的祝福。那么现在我们就一定会有一个问题，那么我也想去住在溪水旁， How？ 我怎么样子能够住在溪水旁？我跟于师母，人家每次送我们盆景的时候，我们都很谢谢他，但是我们又为这盆花或这盆树着急难过哈，因为在我们家生命力不强的活不下去的。因为我们一方面很忙，一方面有时候我们一出外宣教三个月，不止三个礼拜，一个多月回来，他都已经死掉了哈，这个经不起考验。所以你在我们家有时候我们想起来了，哎呀赶快浇点水哈，啊它从干又开始长起来了哈，所以我们家常常是一说一账的哈。我还照过照相呢啊，原来哇这个亭亭玉立长得非常好，过几天垂得不得了，我赶快浇水，哎又起来了哈。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呀？碰到退休会，哎呀好好的吸了一顿啊，这个壮起来了啊，到了感恩节已经瘪下去了啊，然后天天见证我们又胀起来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子不要当这个能够去住在溪水旁啊，不要当余弟兄家的花，我要住在溪水旁。好，所以刚刚我为什么要把它倒过来？因为圣经上在这里提到两个哈，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子能够这个人变为有福？才读过的，说有了耶和华的律法，又昼夜思想的，对不对？啊，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所以在这里，其实圣经都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子能够变成被栽在溪水旁的树。他在这里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而耶利米书十七章告诉我们，他要像一棵树栽于河边，是怎么栽的？前面也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啊，依靠耶和华，他这里是用 trust。什么叫做 trust？ 有的时候你会碰到困难，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祷告没得到答应。我眼见的，我感觉的，跟好像圣经给我的应许是相反的。而这个时候需要用到 trust， 需要用到信任。光说我有 confidence， 那是不一样的。我有信心，神帮我解决。那如果神没解决怎么办？你就垮了。 所以这里用 trust 这个字用的真好，所有的翻译几乎所有的英译本都有 trust。 信靠耶和华，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的。所以这里给我们提到了两个，所以你要栽在溪水旁，其实它是当你真放到溪水旁的时候，结果蒙福胜过考验是必然的结果。没有放在溪水旁，那就出事了。啊，以前我看到一个小故事，他说到有一个人从小在乡下长大哈。那么他在乡下长大的时候呢，这个有一天他没事哈，在家里面这个农场这个 barn 那个仓库里面，他就跑进去探险，然后爬到阁楼上，然后发现阁楼里面有一袋子的东西哈，是核桃，装着一袋子的核桃啊，那就放在那边，这他就把它拿下来，就跑到河边，因为他家住在乡下，这旁边有一条河哈，那他就跑到河边，就沿着河边呢例如说每20步啊他就种下一颗，每20步他就种下一颗啊，他就两岸他都种了，然后回来还剩下半袋啊，他就回去又再放回去了。然后他也忘了这件事情，后来他就到城里面去谋生啊，去奋斗，这个就越来越做起来了。隔了20-30年以后，他想回老家去看一看哈，他就回老家去了。回老家以后，他就突然想起他将30年前。做的这件事啊，他就跑到河边去看看。那当你晓得原来是只有那么单纯的一个河哈，在一个平原旁边的河，现在两边绿树成荫啊，每20公尺有一棵桃，那个核桃树起来，茂盛的不得了。就在河边，因为种在溪水旁，长得非常的茂盛，哇，非常漂亮，变成那边的一个景点一样哈。然后他又很好奇的又再跑回他家的老家那个农场里面，跑到阁楼找那个当初他留下来的半袋的核桃还在那里。你知道这个故事吗？生命是真生命，生命成长所有需要的恩典祝福应许全在里面。但是关键今天我们不光说要扎根，而是问题说你到底扎根在哪里。今天到底我们怎么样子来对待神所给我们这伟大的生命？今天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哥罗西书3:4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生命，但是到底我们如何对待他？我们把他束之高阁呢，还是我们真的让他栽于溪水旁？他真的摆在溪水旁，随着时间过去，他一定长的，他一定长的。因为生命的活水带来祝福，生命的活水赶逐死亡，生命的活水在这里让这个种子得到它所有需要滋润的东西，它能够破土而出，它能够长成高大的树，甚至绿树成荫。所以在这里就提到了我们怎么样子被栽于溪水旁。刚才讲的这两件事情，一个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这个新生命要如何能够滋润，如何成长。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珍惜主的话，我们感谢主让那么多人愿意背圣经啊，这是一个祝福。但是神的话是灵，是生命，不光把它背起来，要让神的话来改变我这个人的生命，来影响我的生活。因为道就是神，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跟神的话有活泼的连结跟关系的时候，它就是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哪怕你现在不是树，那就是我说的那个核桃籽，没关系，时间过来它破土而出的，它从小苗长大成熟，它成为大树，它结满了果子。这是讲到对主话的态度哈，到底我们是不是每天只是觉得基督徒该读经我读经啊？只是我在白纸黑字读主的话而已。弟兄姊妹，我们要让主的话真的像生命活水在这里滋润我们。你要晓得我们今天手上拿到这本圣经多么不容易啊！我下礼拜基础神学要讲认识圣经哈，我要再花时间再去回去 trace 了一下圣经这个各种翻译版本的来由跟历史。你要知道这个英文本的出现，那多少人为他付出代价。今天中文和合本的翻译1911年、1918年出来，他们之前也是根据很多的英文翻译本跟希腊文的翻译本，而英文的翻译本最早的 其实是在一三多少年十四世纪的时候啊，那个威里克夫啊，他是一个牛津的神学博士啊，照理说他在宗教界的地位，在当时那个堕落的天主教的环境里面，他是可以有所发展的哈。啊，那时候在黑暗世代里面，天主教掌权的时候，政教合一，然后很多宗教非常非常的堕落，而他所处的十四世纪的那个时候，正好是黑死病刚刚在欧洲，在英国一下子击杀了三分之一的人哈，三分之一人因为黑死病死掉，所以整个这个愁云惨雾笼罩着欧洲，然后这个英法两国百年战争弄得这个民不聊生，非常痛苦的环境里面，那只有在神家里面，只有天主教的神父他们手中有圣经，其他人都没有圣经，不准允许有圣经，而且当时的圣经是五家大译本，是拉丁文，很多没有读过书的人根本不懂拉丁文，所以神的儿女们跟神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只能够靠到来到教会这些神职人员偶尔讲一两句话，而且他们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所以神的话没有办法普遍性的能够随时的成为神儿女们的帮助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的弟兄这个威里克夫将Wycliffe 他就花时间，他偷偷在那里翻译他就根据这个五加大的拉丁文译本，因为他自己是个学者，他就把它翻译新约翻译到一半新约翻译完了，旧约翻译了一部分，然后呢这个他就大受逼迫哈，连他死了以后31年以后，天主教还开会把这个人的尸体从坟墓里面拉出来弄火烧掉，那他至少他还是把它做完了。那么隔了150年以后，有一个叫做威廉·丁道尔，那这个人只活了40多岁，他也是在有生之年，他不光读了牛津啊，他还去剑桥深造，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博学多闻的学者，但是他爱神，他读了神的话，他就觉得今天要救神的儿女，今天要救这个社会，要救教会，一定要让神的话普遍到神儿女们中间啊！所以他就在这里翻译圣经，没想到英国这个逼迫他，所以他逃到德国，所以他离开德国的十几年再也没有回去，不，他离开了英国十几年再也没有机会回家，就在他外面就在流荡躲藏，他继续翻译，而他是第一个人根据希腊文跟希伯来文，这个就比跟刚才的这个Wycliffe 是根据五加大翻译比较不准确，他是根据希伯来原文跟希腊文在这里翻译新旧约。弟兄姊妹，他受到的逼迫呢是更危险的。结果他在他41岁的时候被别人出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时候他被逮了，逮了以后被关在监狱里面16个月以后。别人把他带到刑场上面绑在这个柱子上，就是把他先勒死然后用火烧死，勒死了以后把他烧掉。弟兄姊妹，为了翻译这是第一本叫做正式的英文圣经，而这本圣经成为1611年 King James Version， 听说 90% 是根据丁道尔的翻译他是第一个翻译这么准确各方面能够把拉丁文把希腊文把希伯来文综合起来变成英文圣经，而今天的 King James 后来成为不管 NASB New King James RSV 很多 version 的根据，也成为和合本的根据，所以我们今天手上能够拿到这么好的圣经，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前面的人为了我们殉道，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在那么多痛苦笼罩的这个局面里面，人手上没有神的话，干旱之年真的是干旱之年，今天我们都有圣经，关键在于我们对主的话的态度是什么，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而且昼夜思想，就让主的话像生命一样，我们被浸透在河水边，浸透在溪水旁， 让这个生命这个水流进来，这个核桃它自然生长自然破土，你树株高阁它得不到生命，它永远就是一个干干的，永远就是在那里几十年了还在那里，而这些被放在河边的全部绿树成荫，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关键我们如何对待神的话，而当我们这样子享受神的话，以神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这人是有福的。在人生里面，我们会碰到各式各样的挑战，有短期的，有长期的。 可是我们不忧虑，叶子仍比青翠，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结果不一。所以我们最近在讲诗歌，讲敬拜，好，我想你们很可能就会讲到这个十九世纪这个后面到二十世纪的时候，这个神用的一个仆人叫做 Fanny Crosby， 他是在小的时候六个礼拜眼睛出问题，结果医生误诊，让他从小六个礼拜以后就瞎眼，然后他才几个月大，他的爸爸就去世了，所以他从小就被送到祖母那里去养，他也捞不到上学，什么都看不到。但是这个人活到了95岁，在他这一生里面做了8000首诗歌啊，很多的诗歌都在我们圣徒诗歌，你去找 Fanny Crosby 啊，有福的确据啊，这个吸引我进更近亲爱主，这些都是他写的哈。一路我们救主引领啊，这个或是这个交通和甜美，喜乐和安息，这都是他写的。弟兄姊妹，这个人为什么能够写出这么好的诗歌？因为他的祖母从小念圣经给他听，他瞎眼自己看不到，但是祖母那么有耐心的把圣经念给他听，他从小背圣经。听说他很小的时候，摩西五经、路德记、诗篇、箴言，绝大部分他都会背，而新约圣经他几乎全部背下来。一个瞎眼的孩子，从小背圣经。他在不到25岁被美国国会请到美国 Senate 参议院会去发表演讲，这是第一个美国女性能够进到国会去发表演讲的，居然是我们的姊妹，才20多岁。然后在两会的这个参众两院的时候朗读他自己写的诗歌，弟兄姊妹，神使用他，都因为这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他没有因为瞎眼他就放弃，他读了主的话，从主的话得到安慰啊，主的话成为他的滋润，炎热来到，这个他还是这个叶子发青翠，他不怕啊。干旱之年，他是一生之久都是干旱。他的妈妈曾经问他，他说你会不会埋怨神为什么让你瞎眼？他说 No， 他说 Mom， 他说如果我能够再拣选的话，我还会再拣选生来就是瞎眼。他妈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当我的眼睛得开可以看见的时候，我看到的第一个面孔就是我亲爱的救主耶稣的面孔。呀，这个人真是爱耶稣。什么力量让他能够胜过这么黑暗中不方便，各样的不听到孩子在外面玩，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颜色花草树木鸟，他自己什么都看不到。他是因为在神的话中，他栽扎根在河边。所以到他90岁的时候，别人访问他，他说你们把你们的同情留着，不用给我，不用施舍给我。他说我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扎根在河边。炎热来到他不害怕，叶子仍比青翠啊，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一。弟兄姊妹，这叫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叫做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因为他是像树栽在溪水旁。何等希望我们今年，不管你的遭遇是什么，不管你现在属灵的光景是什么，弟兄姊妹，那不可少的就是不可少，枝子必须连在葡萄树上。我们如果在主里面，主就在我们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我们如果能够连于葡萄树，像树栽在溪水旁，它一定结果不一，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我们来唱273首中间的两节，好不好？
今生今生今生的生命不断地今生
再唱第三节，不管你现在有多少的艰难，在你说虽然经历艰难试炼，但是求主让我们继续向下，生命活水全在底下，让我们扎于溪水旁，住在溪水旁，让我们的按时候结果子，凡我们一切所行的尽都顺利。我们唱第三节，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请坐。所以我希望我们回到家以后，我们每一天的读经能够弄一个很单纯很深的渴慕，说主啊，当我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我求你让我能够遇见你这位说话的神。主啊，当我每一次打开你圣经前读你话语的时候，你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这个生命能够流通我的全人，赶逐我里面所有的枯干，所有的死亡，所有不讨你喜悦的，用你的话来洁净我，用你的话来充满我，用你的话成为我的生命和力量。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子爱慕神的话，昼夜思想，圣经应许我们这人变为有福，还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我们一起有些祷告好不好？
主啊，让我们能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
来，
我们知道叶子不会枯干，我们也知道祝福的源头是我们每天思想你。亲爱的主，有一天我们都要去参加羔羊的婚宴。主啊，那是凭着能不能穿上这个洁白光明的细麻衣。那就是今天每一个人所行的义。主啊，我们有了你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做。我们有了你的话，我们知道怎么样与世界分离。世界虽然是富贵荣华，却带不了给我们的喜乐与平安。主啊，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会享受这一切。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试验每个人的工程，到底是草木合间，还是金银宝石，到底是糠秕还是麦子。主啊，今天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去了要去努力。谢谢主，谢谢主，你按时分粮给我。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
主啊，你的话语就是那灵。主啊，我当住在你的灵中。主啊，那因为啊，这是理所应当的。主啊，我们当单单靠你的灵粮来在世上生活，而不是靠那世上的浮华。主啊，真的是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你自己把你的话语来赐给了我们，你自己允许我们说，有了你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你的。爱你的，你要向我们来显现，天父也要向我们来显现，让我们来爱慕你的话语，也让你的话真实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谢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让我们在生命中与你连接，你更赐下你的话语，主啊，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成为我们行路的亮光。是的，你让我们主啊与你相连，主常常提醒我们，主啊，主离了你，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你让我们常常住在你的话中，住在你的应许中。奉主耶稣基督。
阿门。主啊，在我们在羡慕能够成为住在溪水旁的时候， 你也把那个爱慕你话语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里面和你之间有一个不住增长的生命，能够让活水供应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中不断的长大成熟。主啊，也把那个依靠你 以你为可靠的那个信心赐给我们，然后让我们里面真是有一个不住增长的信任能够我们能够和你的关系不断的被改变。虽然有炎热来到，虽然在干旱之年，主啊，你让我们里面真的从深处来信任你，知道你是可靠的主啊，当我们又爱慕你话，又学会在生活中来信靠你，主你说我们就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所有听见你话语的人让这些话在我们里面真的是来改变我们。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